Rita， 我不需要你有什么技能，我也不需要你在镜头前多么好看，我也不介意你现在思绪混乱。如果你认为是自己来做成儿童节目，那你错了。你只是一条管道，你从我这里拿到东西，然后去给那些孩子。那晚，我明白上帝要透过我服侍儿童，医治我自己童年的许多伤痛。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国际，我与战争中的孩子有同样的心碎，爱中东儿童的主持人 Rita。 口述 Rita， 采访秋寒。 Rita Air Monaya， 黎巴嫩人，1996年参与中东及北非地区基督教电视台 Set 7的首播节目制作， Set 7首位女主持人。2001年担任 Set 7儿童节目编导，2004年获得英国威尔士大学传媒艺术系硕士学位，目前担任 Set 7电视台 CCO Chief Channels and Communications Officer， 主要负责三个阿拉伯语频道、波斯语频道以及儿童频道的总监制。无论你怎样去描述或解释一场战争的发生，战争本身都是令许多人痛苦的，尤其是当一个孩子就生活在战区，切身体会到战火纷飞带来的恐惧、不安、暴力和死亡。我是黎巴嫩人，出生于中部城市巴勒贝克。1975年开始，这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十几年的内战，那是我生命中，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段无比黑暗和艰难的日子。战争开始一年后，母亲因身患癌症无药可医而离开人世，那时我7岁，妹妹5岁。除了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我还要每天担忧是否会突然间失去爸爸。因为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有着深刻的个人体会，不仅是生活于战区，甚至我父亲自己就是国内民兵组织中很活跃的成员之一。每当他经过长时间战斗，满身疲惫地回到家中，身上总是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而每当他要离开家的时候，常常是穿着他那绿色的民兵制服，背着来福步枪，眼中饱含泪水。所以我真的很厌恶那种制服绿，到现在也是，因为它会提醒我关于毁灭和死亡的一切。没错，我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母均有笃定的信仰，可我自己是到15岁时才决心要与创造天地的主宰有一个深入的关系。大概因为我心中有太多疑惑不能明白，我非得跟他问问清楚不可。为什么我要出生在一个战争国家？为什么让我妈妈那么早就离开我？为什么我要在幼小的年纪就经历如此多的恐惧？上帝，你究竟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有些观点认为，一个人只要相信上帝，之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对我来说，这绝对不是真的。我们一家人在战争中经历苦楚，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战争还是在许多地方发生，我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依旧重重。但我还是选择相信他，因为我明白从此以后我有一个可仰望的力量，有一个可求问的对象。我知道他顾念我，爱我，他永不改变，即便他还没有回答我的疑惑。我的信仰十分真诚，但又带着深深的矛盾前行，直到我开始在 Set 7电视台工作。 为什么这份工作可以令我的信仰突破疑虑呢？其实，当一个人开始学习付出，学习以上帝的爱来服侍别人，他就会渐渐忘记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不再始终定睛于自己所经历的不完美，不再对自己为何没能得到的关爱耿耿于怀。当他开始参与到上帝如何令人生命得改变的事工中，看到上帝多么大的使用自己，完全不在乎他的生命有如此多的破碎和问题，那么他就会以更深的爱来回应上帝，他就会更加确信这一切的意义。当年15岁的我质问神为什么，我相信自己所问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然而还有许多事是我未曾看见的，那就是上帝已经开始预备我去回应他更高的呼召，他让我对所有身处困苦的人们充满同情，尤其是儿童。今天我之所以可以在电视机前与许多来自北非、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一起分担他们的痛苦，明白他们的挣扎，陪他们走艰难的路，这些都只是因为我曾真实的生活过，经受过与他们同样的日子。从事基督教媒体事工多年，这既是我对上帝呼召的回应，也是自己心中所爱的行业。谈起这份喜爱，还得追溯到战争年代。上世纪80年代，在黎巴嫩已经可以看到黑白电视机了。战争爆发后，我们家搬进了防空洞，白天外面打打杀杀，炮火不断，小孩子不能随处走动，晚上家里又没有妈妈照顾，冷冷清清，所以我爸爸就想方设法弄到一台电视机，并且把汽车上的电池拆下来装在上面，这样我和妹妹总算有了一点点娱乐活动。记得当时看到最多的就是埃及的一档儿童节目，喜欢得不得了。战争结束后，人们的生活慢慢恢复，我也长大了，去首都读大学，又工作了。1995年底，刚刚成立不久的 SAT7 董事会成员正在中东和北非各个国家游走，他们要寻找本地的基督徒媒体人去加入他们的制作团队。有一天，他们也找到我，当时我正在黎巴嫩一家基督教电台做主持，我制作一个90分钟的青少年节目，他们要求看我的广播稿，又听我的节目，然后跟我说你能否来面试？我觉得很新鲜，就去了。去了之后才看到他们有不少的专业面试者，大家都认真地化妆准备，等待镜头的检验。但我那天穿得很糟糕，头发也乱乱的，临到我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尽量放轻松，做自己，大声打招呼，表现得热情搞笑一点。没想到结束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叫我下次再去，并且说我适合做儿童节目，希望我能回去考虑考虑。我不愿意从 FEBA 辞职，但他们极力邀请我，并且答应可以让我过去兼职。那时候已经是1996年，离最终节目开播日期已经很近了。我晚上回家辗转难眠，为什么会是我？我明白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我真的要去吗？可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好很安稳的工作。于是我起床在客厅里祷告，上帝啊，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你的心意，他们说我很好很合适做儿童节目，但这是你要我做的吗？如果你挑战我去做儿童节目，可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在镜头前跟孩子沟通呀。上帝啊，你知道我是黎巴嫩人，我有一个痛苦不堪的童年，我能跟孩子们说什么呢？我也不认识那些在叙利亚、摩洛哥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况且我自己的生命还有诸多的问题，我对过往的伤害不能释怀，我对战争和苦难还有一堆堆疑惑未解，你真的要使用我这样的人吗？你要我去跟孩子们说话吗？ 我继续跟上帝倒苦水。那天晚上，当我正在这样跟上帝坦诚各种挣扎的时候，他对我说话了。不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突然有个人过来说 Rita， 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我倒是很希望上帝能这样跟我说话，但那只是一个轻微的从心底而来的声音告诉我， Rita， 我不需要你有什么技能，我也不需要你在镜头前有多么好看，我也不介意你现在思绪混乱。如果你认为是你自己来做成那个儿童节目，那你错了。你只是一条管道，一座桥，你从我这里拿到东西，然后去给那些孩子，就这样。然后我继续问，我对那些孩子们一无所知，怎样成为一座桥？你说不认识那些孩子吗？那我让你看见他们。就在那天晚上，毫无缘由的，我只要闭上眼，就看见一群孩子的画面。他们中有的光脚在路上跑，有的吃冰淇淋弄脏了衣服，还有的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生在战火纷飞当中。那一晚我明白，上帝已经给了我许多爱，让我去爱北非和中东的这些孩子，就好像他让我再一次去爱着童年时候的自己一样。我明白上帝正是要透过我去服侍儿童，来医治我自己童年的许多伤痛。于是我答应了 Set7 的邀请，去参与制作并主持了一个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节目，叫 Annabelle 麦子的耳朵。在手写信仍然普遍的90年代，电视台从北非和中东各个国家和地区收到了许许多多的观众来信，都是孩子们写的。记得有个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男孩，他信中说， Rita， 这里每天都打仗，我很害怕，所以我每天把你的照片放在枕头下面睡觉。我能理解他的恐惧，因我也曾那样不知所措。还有一个女孩来自埃及，她说，我妈妈病得很厉害，她头发都掉光了，我好想跟妈妈一起去外面走走，可妈妈害羞不愿意出来。 Rita， 请你帮助我，我圣诞节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得到一个假发送给妈妈。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封信，仿佛自己又回到7岁，看见妈妈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于是当年的我一直为这个女孩祷告，并且立刻给她寄去一顶假发来满足她的愿望。就是在做节目当中经历的这一点一滴，慢慢地治愈了我生命中许多伤痛，也让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压抑在心中的许多困惑愤怒随风飘散。我越来越明白，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也正如他在 Set7 所做的一样，不仅是使用我们来服侍观众，也使用观众来成就我们自己。如果你现在问我，上帝完全医治你所有的伤痛了吗？我不敢说所有，因为生命每时每刻都发生许多变化，我可能还是会在许多时候向上帝发出疑问，为什么是我？但我从未有一刻怀疑过我与他之间亲密的、深入的个人联系。我深信他爱我，这是我信仰和服侍的基石。90年代末的那几年，我对工作所有的激情都在于希望透过节目令人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每当我想起自己的孩提时代，的确除了死亡和伤害之外也没什么好回忆的。但如果那时有人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我肯定能不假思索地说出许多，我想要衣服，想要玩具，想要好吃的，想要上学等等。但归根结底，我当年最想要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我渴望被保护，渴望有人来安慰说，放心，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以 这正是我许多年来坚持在电视屏幕上给孩子们传达的信息。不仅在屏幕与他们相见，我也有过很多次与孩子们真实面对面的机会。我去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等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摩洛哥，那是我在儿童节目中第一次观众见面会，当时有100多个孩子，他们一看到我就飞奔过来，张开双臂要拥抱，并且每个人都涌上来要亲我的脸。啊，那个场面真是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1996年5月的那个夜晚。我跟上帝争辩说，我不认识那些孩子。上帝说，我会让你看到他们。当孩子们纷纷跟我说 Rita 我爱你，我回应我也爱你们，因为我见过你们，在很早以前。我参与 Set7 的工作20年，目前的职位也升到很高的位置，我是电视台5个频道的总监制，也负责机构对外的联络，从节目策划到经济预算，从节目流程到观众联络中心，我每天都在为电视台做许多大大小小的决定。但你知道吗？这些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我工作的激情所在和意义所在，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将上帝爱你这个信息传递给所有的孩子。这个信息在某一天将会令许多受伤和绝望的脸，就是今天你在中东地区常常会看到的那些脸，变成充满盼望的脸。而这些都需要在他们还是儿童的时候，就有人愿意为他们的生命投资。所以，如果我的服事不能见证到哪怕一个孩子的生命改变，那才是会令我难过的地方。现在，每当我出去见观众，他们都会很自然地说，看哪， Rita 来了。然后我会跟他们一起聊天、喝茶、吃饭。观众并不知道我是什么频道总监制，他们只知道 Rita 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节目主持人，又在生活中与他们成为朋友。所以我常常觉得电视屏幕是我生命的一扇窗，透过这扇窗，上帝、我和窗外的人才能连接起来。我不想失去和孩子们以及他们父母的这份连结，因为这就是我的使命。整个中东地区有1亿5000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其中1亿2000万是阿拉伯语地区，另外3000万是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如果我们不趁现在去投资他们的生命，不趁现在去告诉他们基督耶稣的福音，不跟他们分享上帝的救赎、爱和饶恕，那么很快就会有别的东西来装满他们的心了。这就是我对孩子们的使命。儿童就是未来。如果说如今我们盼望中东地区能有些好的改变，那么我们首先要把心思放在儿童身上。你知道，早些年我曾在其他一个黎巴嫩电视台里看见过一个节目，令我十分震惊。主持人与一群孩子对话，问他们将来长大想做什么。其中有个孩子回答，他想做一个人体炸弹。结果那位主持人竟然鼓励了他这种想法，你能想象吗？在 Set7 的最新节目中，有一个叫做 Major City 我的学校，这是一个专门为难民营的孩子们预备的空中教育节目，旨在帮助那些因为战争和迁移而不得不中断学业的儿童可以重新接受教育。你知道，当一个孩子长到14、15岁，若因为缺少教育而即将成为无业青年，那么他就非常容易成为激进分子的目标。但若是给予正确的引导，他们就可以学习阅读、思考，并且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重要的选择。其实就在1个月前， 我们有个十分新鲜的见证，一位来自伊朗的12岁小女孩，她写邮件联系电视台，说自己看了 Set7 电视台播出的针对成年人的圣经学习节目，她表示愿意相信耶稣的话语和故事。过了两个礼拜，她再次写邮件过来，说自己听到节目中关于洗礼的教导，认为这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标记，但又不知道去哪儿可以受洗。后来便自己跑去浴室里面祷告，将浴缸灌满水，蹲下去，然后再起来。所以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多么奇妙的恩典，我感恩。我们的节目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就好像黑暗中的一道光，而这道光正是为要将人引向永生神。如果说20年前电视产业刚刚发展时，我们算是很特别的一群人，那么到如今，当周围有了这么多电视台时， Set7 还是最特别的吗？我想是的，因为我们的特别之处正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这是来自圣经的关于爱、救赎和饶恕的信息。
心事未曾看见，时间，
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
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
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不要害怕，